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每周一晚上五点钟的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哎，我是李进。
哎，李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丁月，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依然会请李进跟我们分享很多哈跟汽车相关的最新的行业资讯，还有这个有趣的一些新闻啊。那各位听众朋友呢，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首先想请李进跟我们讲讲，就是美国开始正式啊对华实施这个高关税啊。那么尤其在这个电动车方面，这个会对于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些潜在的啊电动车的消费者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也是一路都是在关心这个美国政府。对不对？实施这个哇，100%的这个关税哈，然后呢，你知道，当然对于很多美国车公司哈，那美国车公司就三大了，通用、福特和这个 Chrysler 嘛，对不对？
是。
那他们其实，在电动车目前来讲呢，销量其实小的可怜了 ，compared to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公司哈。那其实就说当然，美国政府不希望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来这个美国市场，因为它要保护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我想美国工会也是不希望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大肆的这种进来美国市场哈。但是我也记得马斯克也曾经他说呢，就是说他建议，因为很多也有很多人哈，就说马斯克的他这个特斯拉能够达到今天这个地步，也都是靠很多的美国的税务抵免的这些优惠政策嘛，对不对？但是马斯克也说，就说他欢迎取消所有的对任何的这种电动车也好、新能源也好的这个政府的津贴。他说我欢迎你今天就可以取消。那就是听起来呢，他是好像什么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吧？
是啊，
就说我不怕，我这个是有这个。我有这个能力啊，是不是呢？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我看现在呢，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就要看对谁有益吧。对不对？
那你觉得现在对谁有益呢？谁
是
受益者呢？
受益者是，我觉得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和美国工会。这是第一。那第二，因为它可以保持它的这个怎么说，就业机会嘛，对不对？你不然，其实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它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负面的报道，就说啊，比如说
质量问题啊，
什么这些。但是你要看看，就是说它比如说像特斯拉，它开始出货的时候，它也有质量问题。但是相对来讲，你比如说它那个特斯拉也有这个起火燃烧的，对不对？我们也都报道过。但是呢，就是说整体上来讲呢，我个人感觉啊，根据我所看到的这个资料呢，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它在技术的这个层面上，其实已经相当不错，相当不错。因为什么呢？他也知道，我们也曾经提过，就是他在内燃机这方面，他说我肯定玩不过你，美国、日本，这个欧洲嘛，对不对？你玩这个内燃机，那简直是上百年的历史，对不对？
是。
而且拥有大量的这个专利，大量的这个知识产权，所以呢，你看中国大陆它。所有的这些内燃机的这个汽车，它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外合资的嘛，对不对？然后它不断的就说啊，你想来中国市场，你必须要给我这个技术，对不对？好，那这个技术，但是不管怎么样，电动车的这个技术对他来说呢，他就没有这个包袱。因为中国人在这个玩电这个玩意儿，他不会逊色于这个欧美只不过就是说。他的当然从他整个的一个国家的这个体制啊等等等啊，但是他目前呢就是说整个的一条供应链和这个技术的这个供应链哈，基本上他都可以到位。好了，那假如像通用和这个福特啊等等，假如你的技术不行，那当然你就需要政府的保护啊。那相反，假如你技术可以的话，你不但说我不用保护啊，我根本我就是出口，我就在中国大陆跟你打。对不对？
可是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汽车公司，他们是拿到高额的补贴的呀，所以其实从市场竞争角度上来讲，就是对美国的市场，就是这些美国的汽车公司是一种不公平的吧？
对，那就是那就那么看了。那特斯拉也是在中国大陆设厂，对不对？好，那你说他有没有拿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津贴？
他有吗？我还真不知道。
啊，所以呢，就说像这个情况啊，就是他其实拿到了不少这个 favorable，至少我那么说嘛，我觉得 favorable treatment 啊，你拿这块地，那就等于是变相的津贴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一年就可以把这个厂房给你建好。啊，而且都是特批，对不对？那你在美国开什么玩笑啊？你这个加州政府，我就想起这个马斯克刚刚才说，他说呢，SpaceX 已经准备试射第五次它的星舰哈，第五次，全都准备好了。但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审批机构 FAA 呢，就说对不起，我呢要11月才能给你颁发这个许可证，至少在11月。那马斯克说，你们这些人在这儿玩这个 paperwork 这个哈，这个我造火箭的速度都快过你在那读那个文件，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政府的这个效率比较低哈，
都不但
但
效率
是，
低，甚至他给你，我就感觉到这有人在这使绊子，跟那个马斯克呀。
对，反正 anyway 就是如果从单纯企业竞争的角度上来讲，当然就是你那叫什么？你越多的竞争者，对于消费端来说可能是好事哈。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个中共政府的这种特性吧，他老搞这种就是高额补贴啊，然后低价倾销啊，去侵占别国市场啊。那出于这个保护美国市场的角度呢，那么或许这个关税对这方面还是有所帮助的哈。但
是，
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想起来一个叫怎么，就像阿斗一样，就是你扶他嘛，那你需要他真的他能就是走出来。我觉得长远之计是不是还得咱们这三大车厂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哈？现在
就
可
是
能
这个
在这
道
个
理，
电动车市场上确实好像没看到什么成绩，是吗？
对，因为你想看他在中国大陆，当然他是有一个国家机器的这个政策，对不对？他说我就补贴你，我这全力支持，我甚至我的这个国安呢，我都可以从就是国外就是把这个技术给你拿过来也好，怎么也好，我就扶持你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企业链，对不对？哎，这种假如你瞄准对的话，那效果当然是好过你这种普通的这种生意，对不对？因为我整个国家在后边呀。但是你说美国政府，它其实也可以津贴这个通用福特啊，它是可以的，而且也说句不好听的，这个通用那时候破产的时候，那个钱还没还回美国政府呢，那不都是津贴嘛，对不对呀？
但是，对，我在想，刚才讲的，你说三大车厂是这个是高关税的受益者，那特斯拉呢？特斯拉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
特斯拉在美国，其实很多对特斯拉抱有一些态度的人就说：“你看，你特斯拉不是也都是靠美国的这个当时那个津贴嘛？奥巴马的时候哈，奥巴马的时候确实是给特斯拉了一个那个非他们叫做就是那个扶植新能源企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津贴哈，是一个贷款。啊，你还记得那时候在Fremont 还有一家很有名的太阳能公司叫 Solyndra。”这都是奥巴马当时啊，就是大力扶持新能源的这个工业，但是 Solyndra 那些很多太阳能的都已经破产了，破产的意思就是说政府那钱永远一毛也拿不回来，但是特斯拉呢，它实际上是提早偿还了政府当时的这个贷款，呀，提早。他说：“我不提早不行啊，因为我的股票比这股太值钱了呀。
是，那这一次这种就是对外国，你比如说对华的这种100%的关税，那有助于特斯拉在美国的这种发展吗？
”其实我倒更其实咱们也可以听听听众朋友哈，就是说，那你在中国大陆这特斯拉也得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其他的公司比呀，对不对？那我至少我看的一些新闻，至少它还在那儿。就是销量还不错，我不敢说对第一，原来是第一，现在好像是那个 BYD 啊是第一，但是 BYD 它的那个价格是普遍低于特斯拉， 就是说它的车辆卖得多，但是它的 revenue 可能差不多吧、comparable 吧，或者是怎么样哈。那你说假如特斯拉说我能够在中国大陆跟你竞争，他肯定得在那儿竞争，不然的话谁买他的车呢？
嗯哼，
就是吧，
是
有这么个问题吧。那我就说你都不用想特斯拉在美国需不需要美国政府帮忙，我想拜登政府也不会帮他忙。对，他已经说我就不支持你
了，那个电动车补贴都要取消了嘛。对
啊，对，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特斯拉就是他们当时卖这个电动车的时候有政府的补贴啊，7500块税，后来就没了。其中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是没有的，但这两年时间呢它仍然是在不断的增长哈。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它也好通用也好都已经超过了美国政府当时补贴的那个上限。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管怎么样，这个对华的高关税马上要实施了，是吧？
对，
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所以就看谁的利益受到符合谁的利益吧。这个我想，李进在这方面实际上是蛮那个很 limited view 哈，也希望可以听到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或许就听听大家看希不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好了，
是
大家有没有这个购买需求或者对他们这个中国大陆电动汽车的期待吧。
是
欢迎您跟我们来说一下哈，888-275-1628。等会儿回来也想请李进跟我们讲讲那个前几天南加州哈，就是特斯拉一个电动车说把孩子锁里面了哈，这真的把人妈妈吓坏了哈。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呢想请李进跟我们讲一讲哈，就是上周前几天吧，在南加州有一个开特斯拉的妈妈哈，然后下车之后居然发现车门锁住了，然后孩子还在车里哈，
是
真是把人吓坏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如果是封闭的情况之下那个温度非常高，真的是要人命啊。那为什么特斯拉会出现这种情况？万一我们遇到的话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
首先呢就说我觉得这个他的那个特斯拉啊，好像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他是哪辆车，可能是 Model 3或者 Model Y 哈。然后呢他就说他是充电的时候他准备就是说充满电了，他准备把那个充电插头拔开的时候，他不是得走出车去拔掉那个插头吗？然后他就说哎，这个车门意外的锁了，他被锁在门外哈。这件事情呢就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我没有听到过其他的特斯拉的车有这个问题。当然报纸马上就说哎呀他被锁在车门外怎么怎么样哈。所以呢这个情况是一个偶然存在的还是怎么样呢我就不大清楚，至少我自己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哈。因为什么呢？就说很多的时候特斯拉它，你比如说你是用手机，现在都是用手机来解锁。那就是说那我就那么问你好了，那丁月你比如说你的手机是放在车里，你能把这架车锁了吗？
应该不能吧，就像我们带那个钥匙一样，
对，
你只要钥匙在附近这车就是还是可以开的。
对，比如说我太太那架特斯拉有一次我想锁它，我说哎怎么锁不了呢？我用我的手，因为我以为我是用我的锁机解锁的，对不对？说锁不了，我已经离开了那架车了，我是停在街边，然后我回到家，我说哎怎么车门还没锁呢？我就遥控锁一下，哎他说锁不了。后来呢我发现我老婆的那个车，那个他的手机放在车里了。所以呢就是说特斯拉的车呢还是觉得哎你怎么让我锁呢？你这个手机还在车里你锁什么呀？对不对？
你钥匙还在呢。
对，
吧？对，
钥匙还在。
嗯，
所以呢就是说至少我亲自的经过这样一个事件啊。那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比如说假如你的这个你不手机，你的那个遥控哈在车里，你能锁吗？你大概也锁不了。所以这位女士的，当然她发声了嘛，确实是她自己那个视频也看的啊，那这是
非常焦急哈，打不开。
对，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事儿 太少见了，就一下子就是上新闻头条了嘛。
对、
哎、
呀、
啊，
那特别
是
特斯拉呀、啊，假如那你说一个奔驰或者宝马，它这个会锁呢，根本就不值得这个上新闻哈。但是、嗯、那么说吧，就是它上了新闻，那而且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一个罕见的这样一个独立的事故，也有可能、
嗯、
是吧？好，那就是说呢，其实这个
特斯拉方面还没解释嘛，对吧？
对，特斯拉也没有解释，特斯拉就说我们好像看到一些正常。但是呢、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车也都可能会发生，因为什么呢？
是
像这个电子门锁，其实所有的车子，你以为你那电子门锁是自己的吗？不是，它都是跟这个供应链厂家买的成套设备。
哦，
就包括你的那个遥控。
嗯哼，
福特不会做这个遥控啊，它是跟外厂去买这个遥控。
嗯，
那同时也他买一套那个那整套电子锁，对不对？好了、
嗯、
那就是说呢都可以发生，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主要就是咱们探讨一下，假如发生在你的车上 你应该怎么做。
嗯
啊，这个包括呢你可能是在车里，你突然间发现
下不去了
怎么办、
嗯、
啊，这个或者是你进不来了，
嗯，怎么办、
啊、怎么办？那我就觉得假如在车里边的话呢，我知道那个特斯拉呢它有一个，就是说 Model 3也好 Model Y 也好，它有一个那个机械的那个方式可以打开哈，这个而且假如你在车里边你还可以控制它那个触摸屏啊，去来解锁啊等等等，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吧。别的车我不敢说哈，但是基本上来讲，只要你的那个遥控还是在车里边，这种情况基本上很难发生。我不敢说不能发生，但是这种事情你很少听到过，对不对？
嗯，
好，
是。但现在讨论的就是万一发生了，像那天、
哎、
那个新闻里面那个妈妈，
哎、
反正七砸八砸，怎么的都砸不开。我觉得，对 ，Eric 有没有什么建议让
我
们快速把门打开？
那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打，因为他是在洛杉矶嘛，
对
，San Fernando， 所以呢，你第一打911。
嗯。
假如万一你的电话也锁在车里，那抱歉，马上找路人，你说帮我打911，或者是511。
嗯，是
啊，
但有时候那个911它的511来的太慢了，就是那种高温杀人，我们都知道就是窒息啊，这个人体很快脱水了，就是有没有什么我们快速破窗的办法？
其实还有一点呢，这个新闻报道我没有看到啊，就是一般特斯拉来讲的话呢，它那个车里假如它觉得你钥匙还在车里边，
嗯，
它还是会保持那个空调。
哦，
啊，其实特斯拉有一个模式哈，运行模式就是说我喜欢在这个车里睡觉，我去露营哈，但是我不要搭帐篷，我就在车里睡觉，我可以通过触摸屏呢，就是说我要这个车子只要电池有电保持适当的温度，这样我可以在车里又不怕蚊子咬什么这些，对不对？而且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点、啊、
是。
好，那就是说假如911也不行511也不行，那你就打 AAA 好了，对不对？他们也可以来开锁。假如你说对不起，911也不行，511也不行，AAA也不行，那你只能够直接打烂玻璃，对不对？那打烂玻璃
最后的办法了吗？
对，那打烂玻璃，你只要需要有一个工具。你看那个旧金山以前这个砸玻璃的，这个就是啪一下，一秒钟就把你玻璃砸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个
他们用的什么东西，
哎，他就是用一个，就是其实有特殊的工具哈，在 Amazon 也好 ，eBay 什么地方都有，淘宝也好，这个就是它几块钱就一个，就像一个锤子，但是它呢是一个带尖的一个锤子，啊，你想看你的挡风玻璃，假如开着开着，突然间一个小石头子儿叭一下打到你的挡风玻璃，是不是就马上有个圆的这个？就是裂痕嘛，对不对？
嗯，
啊，
是。
假如你不马上修补的话呢，这裂痕说不定就越来越长，对不对？啊，
对。
就说呢，它实际上这个小锤子呢是一个带着尖子的小锤子哈，然后呢你就叭一砸，你的玻璃马上就烂。啊，你用普通的这种什么石头砸它，说不定它都不烂。
嗯哼。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尖的，就是它那个力，刚刚是就是一点在那种哈，
嗯、
你玻璃马上就全都碎掉。
对，那个我记得在一些公共交通上有这个东西，对吧？叫安全锤。
嗯哼。
嗯，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自己的车有配这个工具吗？
没有，
就车厂没给我们配。
没有，
是吧？我们得自己买
啊，自己买不贵，我都说了10块钱，
好，
20块给你来两个 啊，对，它有两种，一种就像一个锤子，小锤子哈，另外一种呢，它就像一支笔，然后它那有像圆珠笔一样，就说你摁着它那个玻璃，然后它摁到一定程度就叭一下就弹出去哈。但是这个我觉得用起来很玄乎啊，假如我那手那么大力，就但是玻璃一弄，我这手不就好像要穿出去一样 ？Anyway， 它有好几种，啊，但是基本上是这两种哈，一种就是一个像锤子一样，那你但是问题是这样，你锤子一般都是放在车子里边啊。
嗯，对呀、
啊。啊，而且这个女士她，我相信那钱包也是放在车里边，那你怎么办？
是啊。
啊，那你只能说看看别人的车里有没有这个锤子，对不对？
借一个、
啊、借一个。对，
好吧。
啊，反正就是你想尽办法把这个玻璃给砸了。
嗯、行，反正就是说这种事故并不罕见，对吧？那我们也得就是说，特斯拉当然可能这是第一个被报道出来的，可能在其他车上也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像李进说的，我们自己提前有个意识，做好一种防备啊，可能才会更加的安全吧。起码知道遇到这事儿先打电话给谁，911、511还是 Triple A， 对吧？
嗯。或者呢，就是你把那个锤子呢，贴在车子底下，或者在 bumper 后边，或者怎么样啊？这有一种方式，对不对？
呀、yeah ，好主意。
哎、对。
嗯，好，谢谢李进的这个建议啊。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关于车的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下面请李进跟我们讲讲这个道奇公羊啊，听说也要马上推出首款电动皮卡了，还有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皮卡哈。
是，
那这是什么样的车值得我们期待呢？
哎、道奇呢，它是可以说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里边哈，走电动化这条路最迟的一个一家汽车公司哈，因为它本身呢，那时候已经被那个意大利的 Fiat 买掉了嘛，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哈，然后那时候就是，Chrysler 申请破产，然后通用申请破产重组，福特呢当时就没有申请破产，好，然后呢这个公羊现在呢，它是 Fiat， 然后他们后来又重组之后呢，就叫新的一个名字叫 Stellantis。啊，就这样，啊，就咱们还是叫它 Chrysler 好了，啊，然后道奇啊、公羊啊，都是它这个旗下哈，就基本上就是以前的 Chrysler 公司，在美国哈。好，那它这间公司呢，就说在电动的电气化车辆这方面走的比较迟一些，但是呢，它也就是在2022年宣称呢，就说我们第一个推出的就是公羊1500，叫 REV， 这个电动皮卡。哎，当时呢，人家说2022年，慢慢等吧，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2023年4月，这个公羊在纽约的国际车展呢，首次就公布了更多的细节哈，就关于它的这个皮卡。那现在呢，他已经明确的这个就是宣布，就说我们2025年的1500公羊1500的 REV 这个电动皮卡呢，会在这个明年初，就是代理商就开始提货了，啊，你就真的可以买了。那看看这次是真的了哈，就是2025年的这个1500，他而且他说呢，我们这个1500的皮卡呢，绝对要这个干掉这个特斯拉和其他的竞争对手。然后
真的吗？
哎，
那他们到底有什么特色？真的能就是这么厉害吗？
对，他首先呢就是说我是。这个不吝啬我这个电池哈，因为他说开皮卡的人，他第一件事这皮卡必须是一个工具嘛，对不对？哎，
对，
所以呢他有两款电池，一款是160瓦168这个千瓦时的，一个是229千瓦时。什么概念呢？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普通的特斯拉就是100，就像 Model S Model X 是100千瓦时哈，然后 Model 3 Model Y 呢大概是70几千瓦时，那他这个不惜成本的，这就说给你来个168千瓦时，那肯定他那个电池会很贵啊，对不对？然后呢，高配的那个是229千瓦时，那这太厉害了啊。然后呢，他说他这个就是低档的那个呢， 它的这个行驶距离啊，续航力是350英里，后者大电池的是500英里。
哦，
那绝对是不错的哈。而且呢，他说它可以拖14000磅，同时呢载重2700磅，哎，而且是800伏快速充电，10分钟就可以充110英里的这个续航力啊，10分钟，所以20分钟就可以220英里，所以不错呀。So, 相比之下呢，福特的那个咱们介绍过，福特的闪电 Lightning 皮卡呢，它呢是用131千瓦时的这个电池，可以走320英里。
那确实起码从这个层面上是超越了，对吧？
哎，没错。
但是它的放这么大的电池，然后这个充电技术也有如此大的提升，那价格方面呢？
价格它还
没有
公布，它会说在年底的时候啊。就是一般呢，这个汽车公司啊，他不想过早的公布他这个价钱，不然的话，你竞争对手呢，马上就开始要实施这种所谓的就是反竞争的这个啊反击手段嘛，对不对？
是。
哎，所以他等到差不多年底啊，就是还有剩一个月要上市的时候，他再宣布那个价格哈。但是呢，估计这个价格呢，大概是至少要6万块钱。
哦，哇，
6万块钱。
所以他。比那个福特的Lightning 150要贵一点，是不是？
贵一点啊，贵一点。而且它那个它的普通的那个 Ram 1500哈，就是用这个汽油的，起价是41000。
哦，
起价41000。
那关于这款车，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其实呢，它这个是双料哈。2025年呢，它还会同时推出我们以前也介绍过的也是另外一款 Ram 1500，是增程式的插电混合动力皮卡。增程式的插电混合动力皮卡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个发动机，有个 V6 发动机哈。然后呢，它这款车呢，不单有个 V6 发动机，而且它的电池呢是100千瓦时吧，就是说平时你假如是不是走远途的话呢，你全电动可以走这个行驶大概在100多英里，听说可以高到140英里哈，这已经像是一个纯电动车，纯电动。
是啊。
哎，但是假如你说丁月，我开这架车，我突然间我要从 Sacramento 开到这个 Nevada 这个 Reno 怎么办？没问题。你这个车上的那个 V6 发动机呢，就不断给你充电，续航力呢可以达到600多英里。所以这款呢我也蛮看好的，就看它的价格，我估计也都至少要在6万起价啊。对，那至少呢就是说你要买这种车，我要走那么远，哎，你只要肯花这个价钱，它就可以给你提供这款车，所以呢它会符合某一些用户的这个需要。那我们就看了，拭目以待了。对，
好，就期待吧这款车上市之后的表现哈。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给出的反馈啊，那才是这个最原汁原味的，是吧？
我们会继续跟踪它的这两款车。
好的，好，下面您想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其实那个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你看，这个美国政府说我要宣布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电池哈，有这个超高的关税哈。刚看到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宁德时代哈，他说我现在推出一个超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的，专门给公交车用的电池。
哦，公交车那可费电呢，是吧？
对，就是而且呢，公交车你想它是天天开来开去，开来开去，不像咱们私家车，最多上班下班，打死也就是上下班。这个公交车是一天开到晚，对不对？
对、啊，
而且是7天24小时。所以呢，它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他说比上一代的产品呢，能量密度增加了20%几哈。然后呢，它的这个能量密度本身是175瓦/公斤，啊，175瓦时/公斤。那反正这是一个数字吧。一般来说呢，以前的电池差不多就100瓦时/公斤，慢慢的120、150，现在到175。但是最重要的话呢，他强调啊，这个电池的寿命。可以几乎达到100万英里，就是说可以用差不多15年，所以这个呢很有意思，估计很多的这些，咱们老是在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个公交车本身不能够电动化呢？对不对？
对呀，
就是因为你电池的那个产品还没到位， 你光你推出来，说不定你走一年就垮掉了。
是
啊，所以他在很多这些公交车公司呢，就在等他这个新的电池。所以我们来看，估计到明年他们会进入生产。
OK， 好，那就等到明年进入生产之后吧。看他这些就是叫什么，这是超大电池是吧？它的容量效能都必须得达到这个高水准哈，来满足公交车的使用哈。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那说了这么多呢，又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刚才我们讨论话题想询问的，或者您自己生活当中汽车遇到了什么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下面请李进跟我们讲讲关于这个电动车的租赁啊，听说最近有一些非常好的 deal 是吗？
是，其实咱们时不时也都看，假如是有一些比较好的 deal 呢，我们在这儿也都跟听众朋友讲一讲。最近呢，我看这个九月份哈，很多的这些汽车制造商，特别是韩国啊，他们也都是在大力推他们的这个产品哈。然后呢，他是给了很多的这些额外的这个津贴啊等等等，再加上这个美国政府这个7500美元的这个税务抵免哈。好，那我们很快。
我请问一下，这个7500税务抵免也能用在租车上吗？
可以，它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其实租车就有点像变相的买车一样，只不过你买三年的使用权，然后你还要还回给他。那其实他那个就是政府的7500块钱的这个税务抵免呢，等于降低了，就是变相降低了你的每月的租赁的这个费用。很简单，就是这样。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汽车公司本身提供的这些比如说优惠啊等等等哈。我这儿呢就很快的就讲一下，大家记住，就是说你在你勾写的这个租赁的这个时候。尤其是很多朋友曾经跟李进说，我现在还不是很sure关于电动车的这个未来啊，我现在还是租它三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是
呀，你还不急着买它。那租的话呢，就是你要negotiate一个 good deal。那首先呢，就是说尽量把这个首付降得越低越好哈。然后呢，我这个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韩国的2024年起亚，它有一个 Niro 这个电动车哈。他号称呢，就是说24个月，就是两年，你的租赁费用是每个月169块钱。你听哟，169，
这么便宜吗？
那么便宜吗？哎，但是对不起，有一件事就是首付是多少？3999。
哦，还有一个 down payment 是吧？
对呀，所以你 down payment 你要那么算的话呢，你就，这个分摊24个月呢，变成你实际上的这个 lease payment 是每个月336。但至少接近300块哈，336。好，
这个336，对，因为我也没租过别的车哈，就跟那个汽油车租赁相比，是贵还是便宜呢？
有的时候贵，有的时候便宜，就要看呀。所以呢，租车一定要就是说你要掌握那个时机，看看它有哪一种好的 deal， 然后你去选择。
OK， 所以就电动车本身来讲，这个目前这个价格算是比较低价的，
这个算是比较 attractive。对，可以考虑啊，就是反正可以大家货比货嘛。我这儿再举几个例子啊。日本的这个 Honda， 你知道 Honda 也推出电动车了 ，finally 他推出电动车哈。他这个电动车叫 Prologue， 是一个 SUV。那他这架车呢是36个月哈，然后呢他是 monthly 的这个 payment 269。你看不错吧？
是。
而且呢，他的这个首付呢是2000块，1999。那你那么 amortize 一下呢，就每个月实际上是325，相当不错呀，可以考虑，
比前面那个起亚的还便宜。
对，
虽然听起来它的那个 monthly rate 低哈，但是因为首付少，
对，
平均下来反倒还便宜了。
对，
还有什么呢？
你比如2024年的 Subaru 的电动车啊，叫 Solterra， 然后呢，它是36个月的这个租赁，每个月329，零首付。那是329啊，还不错嘛，所以呢，就说 是可以看到，就是有几个，比如说再讲一个那个2024年的 Volkswagen ID 四，这辆车不错啊，它是一个SUV，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车子设计的蛮漂亮的啊。2024年的 Volkswagen ID 四36个月的租赁呢是219块钱每个月，但是你要首付呢是3500块，这样的话呢，你每个月实际上是316，也不错，
也 OK
呀。也 OK，
okay，
所以这儿呢，咱们就跟听众朋友大致分享一下哈、啊。
嗯，好，就是，但是谈到这个租车哈，和买车，您个人怎么看呢？就是哪个更划算一些，或者更适合什么样的人？
就是
看尤其在电动车方面。
其实不管你是电动车，这和电动和这个内燃机没有关系哈。
嗯、
就是说，一般租赁的车呢，是假如你是有 business， 然后你就是。你不希望keep 这架车太长的时间呢，租赁是比较好，而且它是可以当做 business expense。
呀，
个人的话呢，你租车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不想被 tied to 买一架车。
嗯，或者有些人他觉得维修保养也是一笔花销嘛。
是的，
就是如果是租就不用考虑这方面。
对，因为你只租3年嘛，一般的车保固期就是3年嘛，对不对？
嗯。
所以在3年之内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修理的。我们也曾经介绍过，就是你租赁的话呢，假如你租赁的那个费用哈、啊，基本上可以保持在接近1%的 purchase price 的话呢，实际上呢，在我可以换9年去租3次，
嗯，
比起你一次买过呢，实际上是稍微更划算一点点，呀，但是呢，记着租车的话呢，一定要买这个 gap insurance 和这个叫做 excess。wear 和 tear 的这个 insurance 要买这个
什么？
因为你还车的时候呢，租赁公司呢，那个时候就要看你的车，假如低过市场价的话呢，它就会有点问题。而且对保险公司来讲呢，保护你自己一定要有这个叫 gap GAP 保险，这个咱们这不详谈哈，但是就说你需要一定要买这个哈。然后这个 extra excess wear and tear 或者叫 extra wear 和 tear。就说呢，假如比如说我这车这边刮了一下，那边刮了一下啊，对不对？我还车的时候，那租车公司就说：“丁月啊，对不起，你看这条刮痕呢很长哦，我们要额外收你多少多少钱。”哎，一定会这样的。
嗯、okay，
所以呢，你假如有这个保险的话呢，只要他这个 total 的这个 expense 低过你的保额，那你就拍拍屁股，拜拜，车就交回给你了。
嗯，但是这个保险的花费高吗？您推荐，
每一个
您觉得合适吗？
合适，就是说你在跟他negotiate的这个租赁的时候，你就应该就说先把这个 purchase price 全都 fix， 然后你说我在 extra 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要多少钱，这都是 part of negotiation 了。
嗯 ，OK，、yeah。 好，谢谢李进的建议哈。最后还有3分钟时间，看看您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些最近这个汽车召回的信息呢？
汽车召回的信息是有那么几个吧，一个是那个福特汽车公司哈，它呢就是这个因为发动机啊，它有一个就是说在生产的过程之中啊，它这个出了点问题，就是它清洗的不是很干净，结果呢造成一些这个故障，所以呢它准备召回10万辆这个皮卡和 SUV 哈，就是因为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那个进气阀，本身是因为那个厂家提供的这个进气阀本身有质量问题，
嗯，
结果呢，就假如这个进气阀啪一下断了，你的这个发动机就报废了，呀，所以呢，
那很严重。
福特说呢，他在2024年至今已经，有超过30，福特也真是够窝囊，他有30次召回哈，然后呢，至少呢，他这个。就这个问题啊，他们已经就是说发生过有267个这个现场报告和索赔呀、
嗯 okay。
所以呢确实很严重。那假如您是有这个福特的这个、就是2021到2022年的 F150 Ford Edge 这个 Bronco Explorer Lincoln Nautilus 和 Aviator 呢，都可能会收到这个 dealer 的通知。这个发动机呢是2.7和3.0的 EcoBoost 这个 V6 发动机。
嗯、
好
，OK，、
嗯、
好，谢谢李进哈。那么，还有吗？有没有其他的呢？丰田听说最近有召回啊。
丰田有一个这个，其实他就说是后边那个拖车的挂钩啊，有一个那个盖子，塑料的。这个盖子呢，它设计的时候不大好，就是容易掉下来，对。但是呢，不，它这个东西
这
不
个不
是一
要
个，
紧是吗？
这个不是它。当然，你也可能说，突然间，假如你开着车，突然间你看前边那架车掉下来一块东西，你
哦，
会不会就说，哎呦，你不知道它是塑料的，对不对？你可能也想紧急的这个转内呢，或者怎么样，会造成不必要的这个事故哈。所以呢，这个丰田呢就是要召回，同时呢。他要把这个盖子换一个新的设计，同时呢，假如你说我现在就有这个盖子，它其实不对你有任何影响，是怕对后边的车有影响，你可以先把这个盖子给它扒掉，
OK，好，
或者拿个这个 tape 给它 tape 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但是丰田现在召回的话，就可以拿到 dealer 那处理，对吧？
对，是2023到2024年款的 Sequoia 这个 Hybrid 啊，Sequoia 它是 SUV。
OK，好，大家如果有这个Sequoia 的这个车的话呢，那不妨就看看是不是在召回范围内哈，别忘了，然后拿回去让 dealer 处理一下啊，反正是安全第一啊。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要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李进准备了丰富的汽车资讯，也感谢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